本期是枕边风参与第二届声量 The Power of Voice 的特别节目，录制于五月阿那亚海边的电影院 VIP 厅。在今年的声量上，我们特别准备了三个话题，开放给完全陌生的表达者，希望能随机碰撞出有趣的火花。那么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与三位女生一起探讨了影视剧里的力量女性形象，欢迎大家收听。朋友，谢谢大家来到2024的声量，也谢谢大家来到电影院的 VIP 厅聆听我们这一场的四个女生之间的分享。那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是在一些影视作品当中的力量女性形象，今天我们很荣幸的有三位姑娘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她们心目当中的这个力量女性形象。首先是木兰，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木兰。然后我应该是第一次出现在这种播客的节目里面，也是多年枕边风的听众。
哦，谢谢。
然后目前在深圳一个公司打工。
所以你是专门从深圳过来？
对，我专门从深圳过来，我是深圳的听友会的大内密谈听友会。哦，对，
谢谢谢谢，千里迢迢的跑到这儿来。那第二位嘉宾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可以叫我恩雅，我是从上海早上飞过来，参与也是唯一一次线下的这个线下播客的这样一个活动，然后也是第一次有，又是阿那亚，然后又是线下的播客，所以双向的碰撞，所以还蛮期待今天这样一场活动。
那最后一位是，其实我们已经在另外一场对谈上面碰到过了，这是雨霞，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雨霞，然后这个是第一天参加这个活动，但是已经是第二次和米娅一块对谈了。
嗯。
都报地名了，我是沈阳过来的，也是昨天坐火车，然后今天早上到的厂里过来的。
哇，那大家都对五湖四海都挺远的哈。那说回到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影视作品当中的力量女性形象，这个题确实比较特别，我们经常来讲说影视作品当中的女性形象，这个应该非常非常多了。那一旦提到力量女性的话，大家会想到什么呢？要不木兰先来。
力量我觉得应该是一种很复杂的一种感觉，就是它可能不是强而有力的那种冲击。
嗯，
我觉得力量反而是一种能够弹起来突然一下很震惊的一种感觉，我觉得那个叫做力量。就比如说咱们推这个桌子，我特别使劲儿去推，可能这个不是力量，但如果说我一碰这个桌子，这个桌子发生了一些其他形态的转变，那我会觉得这种形态的转变会让我觉得这张桌子会挺有力量的。
所以你认为的这个力量其实是一种意料之外。
对，我觉得是意料之外的一种东西。
那么如果要想到一个影视作品当中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女性形象，你会想到谁？哪个形象是这种意料之外？
其实有挺多角色我都觉得是意料之外。我说一个，我之前看过一个电影，其实这个电影可能大家都看过，叫那个小偷家族。
嗯，
小偷家族里面演奶奶的那个角色树木希林，当时我其实在看这个片前半段，我觉得奶奶其实好像普普通通的没什么，但是有一幕就是小偷家族他们一家去到海边去玩，那奶奶就一个人就坐在沙滩上，然后她的儿子女儿可能孙子已经到前面海边去玩耍，然后她就一个人坐在沙滩上，眼睛就看着那个海平面，她的嘴巴就说了一句阿里阿多，就是日语里面的谢谢，但是她没有说出来，只是有嘴型，然后他就去世了。其实后面是发现他就看着那个海，然后他就去世了。
因为可能如果我们要谈到电影当中的情节的话，可能有的朋友看过，有的朋友没有看过，所以是不是跟大家做一下这个前情提要，就是他为什么会说谢谢这句话。
是这样的，就是小偷家族他讲的是一个应该是生活在日本可能 底层的这样一群人，然后这一群人里面，比如说他的孙子可能是做一些色情行业，他的女儿儿子辈可能也是做一些比如说洗衣房的工人，就这种蓝领，那他自己呢可能也是一个一直吃这种低保的一个老太太，就是这样的一个家族。那这样的一个家族，我们以为说这样的家族其实他的生活是非常悲惨，但是其实这个电影我看到的是这个家族里面有非常让人暖心的一些情节。她作为这个家族里面的这个奶奶，其实她也是帮助了她的儿女或者孙子辈一些非常实际的一些照顾的。在看到他们去海边游玩的那一幕，这个奶奶就非常两眼，当时我看那个镜头，我会觉得她的眼珠子像宇宙一样，然后当时我一下就觉得，对，就是像宇宙里面会有一些行星的感觉。然后当时我一下就对这个演员我非常好奇，就是我会觉得天哪，这个演员到底是经历了什么能让他演出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那种感觉让我觉得非常的复杂，就是他又有一种对人生的无奈，但是又有一种豁达，就是他传递给我的感觉都是互相对立的，而且
就是他可以把矛盾的一些感受都能够统一的传达出来，
统一的收在他的那个宇宙里面。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演员真的太奇妙了，我就去看他的这个生平事迹，就是我说这个例子有点不太恰当，但后面我就去了解树木心灵这个演员。其实可能大家对他的了解都是在于树木心灵跟他常年合作的一个导演市之愈合的一些合作上，但是我觉得这个演员最妙的地方是他跟他老公的故事。就是她老公在她很年轻的时候就跟她结婚，然后是一个日本的摇滚乐手，就是非常狂放不羁的那种造型的一个乐手。早期的时候他们差不多30岁的时候就结婚，她老公就一直家暴这个树木心灵，就是是一个可以说是打引号就是渣男的那种相处模式。
这已经不仅仅是渣了，
对
这
对，就非常的跟这个男生过，然后让树木心灵觉得生活非常糟，但是他们两个一直活到了70多岁，他们两个都没有离婚。在树木心灵晚年的一些采访中，树木心灵就说其实他依旧是爱着这个男人的。这种感觉会让我觉得，比如说我们在看一些影视作品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比如说梦华录里面的刘亦菲，对吧，哎，我是大女主，我是这个事业女强人，我开饭馆，然后我要在这个世界上有一席之地，这个好像是就是我们觉得力量女性好像是这个样子。但是树木心灵给我非常不一样的感觉，就是虽然说这个男人他家暴我，或者说他跟我的生活非常的不匹配，但是我爱他，并且我承认我到死一直都爱着他，就是他承认他爱这个男人的这个勇气，或者说他对自己生活本身的一种态度，让我觉得这个人非常立体，非常复杂，非常有力量。我不知道我没有说清楚啊。
我觉得说清楚了
啊。
我觉得个体是多样的，而且这是大家自己各自的人生嘛。如果他认为他是爱着这个男人，我觉得无可厚非，并且像你刚刚所说的，其实一定程度上确实是需要很大的勇气，但是我们不鼓励家暴，也希望如果真的有女性是经历了这样的人生之后，确实当她做出自己主动性的选择，我觉得这个很关键。
对，其实可能像他这样的一个承受力，他这样的一个反弹力，其实可能真的不适用于大多数人。就是如果说咱只是一个普通人，我们遇到了这样的伴侣，其实我们是应该要出来去做一些事情，去维护自己的健康或者维护自己的安全。但是树木心灵首先他是一个明星，广义上他是一个日本非常知名的演员，第二是他其实事业也是非常成功，其实我觉得他能说出这种话，他能大胆的去承认他到死都爱着这个男的，其实我觉得这是需要一些条件的，不是普通人都能做到这一点。只是说我觉得这个人对于我来说，我对他的感觉是很复杂的。
确实， 哇，第一个例子就如此高能。对你来讲，影视作品当中的你所定义的力量女性大概是什么样的？
对，其实一开始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蛮好奇的，就是第一点，就是大家对力量本身这个词怎么去定义。对，就像刚才木兰这边说，她对于力的感受可能是一种
意料之外，
就是一种反差感。
对
对，就是这种反差感或者意料之外，让人觉得哎，可能让大家对于原有这个女性的一些刻板印象然后跳脱出来，然后有一个新的一个立体面，或者是这种复杂感，大家觉得哎，这是非常有力量的。于我而言的话，我可能想力量的话想到两个影视作品吧。第一个就是它不是一个电影，是一个纪录片，讲大法官金斯伯格。
嗯，
对，他应该是在几年前就是去世，当时是引起了就是美国对整个当年大家怎么去推动整个美国这边宪法对于性别平等呀，或者是对于种族歧视啊等等的一些追溯。经过这个故事之后呢，我回去把他的这个纪录片好好看了一下，这个是对于我怎么去认知女性力量以及女性领导力重新了有一个新的一个概念。我觉得当时也是对于我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启发，因为前几年也算是一个从毕业到求职这样一个阶段，其实那个时候可能会对于说可能社会层面怎么去接受女性在职场上当中的一些角色和定位是有些想法，甚至有些迷茫的。那当时看到这个纪录片之后呢，它其实给到我一些新的认知，就是我们以往可能看一些美国传统的一些影视作品的时候，印象里面都是非常 powerful 的一些女性的形象，比如说大法官她可能是非常的掷地有声，整个从她的外形到她的一些可能在工作场合上叱咤风云，都是一种所谓的就是外在形象上的非常有力量感。但是这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是看到金斯伯格，她其实是一个非常娇小的一个女士，
确实，
对，非常娇小。然后她整个人站在偌大的一个那个法庭当中，你可能觉得她就是非常的渺小，尤其是跟其他那些男性主场大法官站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对比非常的强烈。而且我非常喜欢这种场景，就是当一个非常娇小的女士在一个非常可能说男性力量会比较雄厚的一个场合里面，她其实以她自己无论是从学识上或是专业上，或者是对当时整个比如说美国在种族歧视或者是在对于性别平等整个一些无论是大家的认知还是说怎么去推动宪法去做一些改革上，能发出自己独到的一些见解，或者是身体力行的敢去做一些敢为人先的一些事情，那这个是给到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撼力。我觉得这是我心目当中的一些女性力量，同时她这个女性力量并不是通过一些外在的形式来去表现，而是通过自己所做出的一些行动，或者是说她所发出的一些观念一些想法来推动为什么大家会反复的去认可他。他虽然年龄已经当时八九十岁，但是很多九零后零零后以他为这种女性代表，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潮的一个这样一个女性形象，愿意把他那些形象比如说印在一些周边上，觉得他的思想跟我们现在很多年轻是产生共鸣的。所以我觉得他的力量是穿越了可能说年龄或者是种族，带给大家各种持续上的影响。第二个影视作品让我想到，估计大家也都看过，就是那个我的天才女友，很喜欢的这部就是 HBO 的这个意大利的这个非常优秀的这样一个作品。那关于这个里面的女性力量呢，我觉得一方面是两个好朋友之间怎么从小到大就是亦敌亦友的这种竞争关系，我觉得它是非常有魅力的。它的这个力量来自于互相彼此的督促激励和成长，它来自于说可能我一方通过传统观念上去突破原有可能家庭对于我的一些规训，我想长成我自己想要的样子，那同时我通过自己的一些成长路径可能映射到我的另一半就是朋友那一侧，我怎么去激励他活成他想活成那个样子。那我觉得这种双向的作用力也是给到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于女性力量这样的认知，就是如果要么是自己独立去成长长成自己所期待的这样的形象，同时还有就是如何通过这样一个周遭的一个场域结合你自己的生长环境下怎么去影响彼此，把这样一个力量形成更加强大的这样的生态体系，可以说是尤其是我觉得它在于当时就意大利当时的那样一个年代背景环境下，更是对当下这种长成自己非常鲜明的有自己独立生长特色的一些女性更加有这种反射的一些意义，对我来说也是印象深刻。这可能是我所概念当中的女性力量的一些形象。
嗯，哇，这两个确实是挺不可忽视的那种类型的女性啊。确实如果大家有看过这两个作品的话，确实是会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 那么对于雨霞来说呢，有没有对你来讲很有启发性的力量女性？
压力给到我了。银行和木兰说的对，
我等一下要讲我的非常这个浅薄的这个力量女性。
我这个也比较浅薄一点，就是我的一个个人感受吧。以前的时候可能说看影视作品的时候可能会像木兰说的那样，就是看到一些女性形象，就是说啊，我去搞事业。头段时间微博还有一个热搜，什么大女主风心所爱，就是说我就搞事业，一心搞事业啊，对对对，啊对，水逆风心，然后就是可能是说我取得一个事业上的成功啊，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的，就是或者带领我的家族怎么怎么样啊，就可能以前的时候会更倾向于就是这一类的女性形象表达，觉得可能是比较喜欢。最近这几年的话，就可能是稍微有一些变化，就可能会看更多的是在想，就是我看到了这个影视剧中的角色形象，会对我有什么样的影响？就可能说我在塑造了一个比较普通的一个人，他也是面对的很多生活当中的困境，然后面对自身的困境，他是怎么样去一点一点走出了这个困境。可能是对我来说的话，影视剧中的女性形象可能是本身说她的成长环境啊，她所面对的境遇啊，其实和我并不是完全相同，但是一定有相似的地方。但是我在看的时候，我看到她通过自己的努力啊，通过自己认知上的一个变化呀，然后慢慢的走出了自己当前的困境，这样的话会给陷入困境中的我，就是说如果我
也
过的话，我也可以。大概就是这样，就是能让我共情，给我一点激励作用，就可能是我会觉得这样的话是比较有力量的女性形象。这几年看过的就是《俗女养成记》，女主是陈嘉玲，然后是40岁，在台北工作，做一个高级秘书的职业嘛，参加了一次她之前前男友的婚礼之后，然后就感觉自己的人生好乱好糟啊，就和自己的男朋友去求婚，但是其实她男朋友的话是一个妈宝男，然后她是其实接受不了这一点的，最后的时候她就选择了辞职，然后和男朋友分手，回到了自己台南的故乡。从职业上来说的话，她是放弃了自己原来高级秘书的行业那个职业，然后又重新的考了一个导游的一个证书，然后去从业。生活上来说的话，因为他两季一共是就是穿插了很多他小的时候和青少年时期的时候，那里边就是也有包括他的母亲啊，他的奶奶呀、啊，就是有很多群像的塑造。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他就一点一点又找回了自己的生活，拥有了一个自己的房子，亲密的关系。虽然说最后他就是跟他后来的那个男朋友，然后也生了孩子。相当于就是最后的时候其实也是就是两个人有计划去走入婚姻，就是一开始也是被诟病的，就说最后都逃不了结婚生子，但是其实从那个剧的角度来说的话，那就是他一步一步选择了自己的生活之后，然后自然而然的走到了那个过程。所以说就觉得就是还是会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他会积极的去面对那些问题，然后让自己的生活更好。
这个我还挺同意的，我觉得其实大多数会让你感受到力量的角色，无论他是男的还是女的，一定程度上他具有比较强的这种向光性，就他一定是有一些更，我不能完全概括说他一定是积极的或者乐观的，但是他是具有向光性的，而那种向光性是会让你觉得他是一种力量。我其实很俗气，对我来讲，我看到这个题的时候，我脑海当中第一反应的是吕克贝松的那个 Nikita， 因为我非常喜欢那种女小偷、女杀手、女撒手啊，就我最喜欢的那种类型的女孩子。我觉得女性之所以她很好玩、很妙、非常的多元，就是因为她可以同时容纳很多不同的面相在同一个人身上。比如说像 Nikita， 她本身是一个女杀手，对吧？女撒手嘛，这个成长的过程一定是很悲剧的，所以她身上又带有这些悲剧的色彩，然后以及她如何反抗自己的命运，但当然也没有完全反抗了，对吧？那最后还是成为了一个女撒手，但是她又强大、性感啊，拿着枪，然后短发，然后穿着超短裙、高跟鞋在那儿奔跑，各种射杀敌人。我觉得哇，对于我很幼小的心灵来说，哇，我觉得好棒哦。然后就是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对吧？然后浑身是血，还可以一个翻滚，然后啪啪再打死两个，又决断啊，然后又敏捷。她的美貌又带来一些轻盈感，但同时她的故事走向非常悲剧。这种一定程度上的反差感，以及她的这种非常丰富的立体的这种呈现，可以让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最早期对于这种蛇蝎美人的形象的理解。比如说我们今天说力量女性， 我觉得力量女性是一个中性词，就它不一定一定是多么高尚的力量。当时那个蛇蝎女人的形象让我觉得砰一下就是打到我的心上，我就说哦，哇，这个女子真是令人过目不忘。当然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会不会变成一个女撒怂呢？那是肯定不可能的。但是一定程度上她让我看到了其实我不具备的东西，但是他又唤起了一些在我很小的时候，比如说我可能在个性当中还是有一些比较喜欢冒险的部分，那可能这个形象就呼应上了我当时对于自己的，就是在这个青春期成长过程当中对于具备女性魅力的那种向往，具备探险，具备对于这个未知世界的带有一些恐惧感，带有一些恐慌感的那些探险的部分的渴望。而且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就是你在叛逆期的时候你老觉得自己好惨，就你老觉得说哎呀我好像天煞孤星，就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我现在努力学习对吧，苦其心志呼应上了你对于自己的一个愿望，你希望自己是带有一些杀伤力的，你希望自己是有尖锐的爪子的，你希望自己是不凡的。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在我青春期的时候让我觉得说哦，给我冲击力很大的一个女性。然后与此同时呢，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动漫迷，所以在动画片的世界里面也有一些这样子的形象，比如说像攻壳机动队的素子，因为他的身体是创造的嘛，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对于女性形象或者对于女性的身体的美是来自于素子，就她又没有非常瘦，又没有非常 model 身材，就她就是一个很
就不是空山鸡的那种，
对对对，然后又不是像在很多的那个动漫当中她会那个腰臀比啊胸部非常大，她没有，她就是一个你觉得很健康的充满力量的身体。素子也是一个女撒手，你看我都喜欢那种女撒手，她主要的工作就是、哎、反正也是干撒手的事儿了，高空降落啦，然后啪啪进去杀两个人啊，这个不在话下。对我来讲这类型的女性女杀手形象会给我一种把事儿干了的牛逼感。
哎，有没有可能你刚才说这种蛇蝎美人或者说女杀手有没有可能是她雌雄同体了？
有一定的，有一定的这个这个这个
雌雄同体的人是最有魅力的，
比如菩萨。
对对对
对对，一定程度上是。又或者说比如我刚刚说我对于这个女性的执行力我就会觉得她很有力量，所以就是把事儿干了，你能把事儿干了，这个会让我觉得哇好有魅力。而且这种对于解决问题的能力，可能因为我身边也经常遇到，就是实际生活当中啊，很多的女性的朋友也好，我的母亲也好，就是你觉得女性一直在解决问题，就她一直在做一个有点兜底的工作，对吧？家庭兜底，然后公司里兜底，所以呢，你就会对于女性的解决问题的能力、执行的能力，这个部分会让我觉得她非常的强大。所以类似于像素子啪啪一整个队伍冲进去都干不掉的坏人，素子啪一下进来啪啪几枪哎搞定，然后这个就让我觉得说哇牛逼，执行力，只要他一出现执行力。可能一定程度上这样的角色也有偏颇，因为我迷恋的是他的强大，其实还是慕强心理，一定程度上我迷恋他的强大，我依赖他能把事情搞定。所以其实这种偏颇是当我们把这个形象从荧幕上搬到实际生活当中的时候，这样子的女性其实是恰恰比较美强惨的那种类型，因为大家都会挂在她身上，她其实是压力很大，人生过得比较沉重的类型的女性，就那种负重前行，这个重哪来的呢？还不是周围的人给她创造的。所以有的时候觉得嗯，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偏颇。嗯，好，那我们四个人也都讲了各自的这个喜欢的类型的女生，好像还是略有差异哈，有点差异。如果说是你们来当导演，你觉得你会创造一个什么样的女性形象？你觉得这个可能是你心目当中你希望去树立的 女性。
其实我马上啊就能想到一个电影《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
嗯，
我要去改变它，我不想让松子是那样的结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也是一个日本的一个电影，它讲的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女生松子，她其实是一个非常没有辨识度，没有什么特别的点，她就是一个非常
普通
的女性，对，一个非常普通的女性，但是她的际遇可能阴差阳错都不太好，她可能有一点那种马太效应的感觉，就是在她很年轻的时候她就遭受了一些很不幸的事情，然后日积月累到她老年的时候她就已经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状态，然后最后其实是惨死的。但是如果说让我去塑造，让我去捏一个女性的这个小人出来，我想去把松子重新捏一遍，我觉得她在这一生中间有一些选择，其实她可以不用那样去选，她其实可以去选择另外的一些路去走，也许最后她可能还是一个碌碌无为的平凡人，但是至少不会惨死，而且我觉得这样可能也会更贴近大家的生活，就是可能我想象中的这样一个力量女性，她可能不是女杀手，她不是那种非常戏剧化的这样一个存在。因为之前看松子也看了可能两三遍吧，如果说让我再去造一个人的话，我觉得松子她可以普普通通过完这一生。就是这样子。
那两位呢，有没有什么想要？
哎，我想提一嘴，木兰觉得就是你在想着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的时候，和刚才你说树木西林的时候，你有没有会觉得他们两个起点有相似，然后最后的终点不一样呢？
对，其实是的。我想到这个呀，就是他们起点非常类似，都是那种可能在东亚的这个文化体系里面，其实可能日本的女性的地位应该是不如中国这种一二三线城市女性的地位的。就其实他们可能从小的教育或者成长的状态就教育他们说你是需要在家里面去做一些让家人安全的这样的一些教育。其实松子跟树木西林，我觉得他们相似的地方是在于他们其实最开始也都是普通人，无论从才华或者说是长相或者说是大家认为美好女孩身上有的东西，可能他们有，但是可能也就一点点，就是他们不是被天赋照顾的人，但是最后他们两个人的结局非常不一样。就我非常认同你刚才说的这个点，我刚才说树木西林，然后现在又说松子，所以我就觉得我要去捏这个小人儿，就我不想把松子捏成树木西林，因为那是非常小概率的事件，就捏成一个普通人，我觉得就也挺好的。
就好像人生有下限也有上限，
然后他在这个中间值，可能他中途去做的一些选择，比如说他选择工作选择的男人，他可以是中庸稍微有力量感那么一点点的力量感的那种选择。
我看到这个题的时候，我其实有一个疑问，到了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他正好连上了我的疑问，就是女性一定需要力量感吗？比如说你刚刚说你希望她其实是一个中等偏上的状态，一定程度上是不是意味着你认为如果做中庸偏上一点的选择，她是不是反而会过得更幸福，大概是这个方向的思路吗？
其实比如说我们说树木心灵成功松子失败，那只是普世意义上的成功与失败，其实我觉得一个女性她是否活得有力量的一个很关键的点是她是否能够跟自己自洽，减少自己的内耗，她做的很多选择她能不能跟自己的内心匹配住。这其实很多时候可能比如说你做一份工作谈一份感情，你在这份感情里面非常的抓狂非常的内耗，其实是他没有处理好与自己内心的声音的一种匹配程度。所以我觉得可能中等偏上这个只是说一个平均水平吧。如果说我今天坐在这儿，我被一个男性攻击了，我们以为的有力量是我站起来我攻击回去， 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可能不会攻击回去，但是我根本就不 care 这个男的在说什么，这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个？
当然可以，而且不仅仅是男性攻击，我觉得所有人攻击都一样。举例子啊，今天放回到真实生活当中，咱不说大话，对吧？有人今天要是说咱一句不好，那咱大多数情况下不就是不理他吗？
对，就是跟自己和解就可以了。我觉得跟自己和解，那其实每个人这个和解的水平是不一样的嘛。
嗯，但有的时候确实会想这样的问题，就是一定程度上我们希望出现我做不到的事情有人做到，我希望我对于自身的无力感能够在其他人的身上被得到验证和突破。比如说当我们去看一些很具有力量的女性，你其实是不会管她实际人生过得怎么样，你看到的就是她高光的那个时候，你看到的就是她人生中爽剧的那些情节那些片段。比如说如果我们今天拍一个纪录片，我们可以拍大法官在他的专业领域如何叱咤风云，我们也可以拍他其实回到他的房间之后，哎，他日子真的过得很好吗？我觉得这个，当然我不是说他一定过得不好，而是说我们有的时候自己做不到的事儿，我们会希望别人替我做到。我力量缺乏的时候，我会希望有一个比我更有力量的人站出来，我通过好像能够 relate 他而感受到，哦，好像得到一些什么。但有的时候我会觉得，那如果我做不到，我也不应该期望他人能做到。如果他能做到，我非常的敬佩，但是如果他做不到，我们只是凡人而已。就像你刚刚说，我们是否要允许大家都没那么强，说白了允许大家都没有那么多力量，我觉得当然了。
像你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就是应该是汤姆克鲁斯的老婆吧，她是一个大律师，然后长得非常美，看那个女生我就会有这种爽感。天哪，我觉得她又漂亮，然后又是做这种人权律师，举止又非常的优雅啊，就是觉得各种都非常好，新闻上面看到她就有这种爽的感觉。
但是其实我觉得每个人的生活，再厉害的人的生活，我依然会觉得大家都是带着狮子的那个披风，对吧？一定程度上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修罗场。我一直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修罗场，也正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修罗场，所以你才会觉得看到他的高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爽。一定程度上你会觉得他也是从他的这些修罗场当中出来的嘛。但是我的点是说，如果我有我的修罗场，他给到了我一些启发也好，鼓励也好，灵感也好，那我要试着从我的修罗场里爬出来，而不是依赖其他人的这些爽点，其他人的这些情节，让我觉得没关系，反正有人在做就好。
那如何给自己打这个鸡血呢？
哎，我觉得可能正因为我迷恋有执行感的女生，我的点就是把事儿干了。无论干得好干得坏，你只要去干，没干好也不要紧，但是没干好还是要比没干强。
其实你就是干了就已经甩开可能很大一部分人，
甩不甩开别人不重要，重要的是对我自己来说
干了就爽到。
是的是的是的，确实是，因为你很多事情是你不做你不知道的嘛，可能这个事儿本身没有做得很好，但是它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其他的可能性吧。那说回到捏小人的事儿，你们俩有没有什么想要捏的？
对于小人他最后那个走向倒没有向，但是有一个共通性跟木兰一样，就是可能不再对那些非常戏剧性的或者是那种什么天赋异禀这种一些形象有了很，就小时候可能会有这种魅力感，就是刚比如说
什么这去魅了是吧，你现在
什么女杀手呀，或者是小时候特别喜欢那个《卧虎藏龙》里面那个章子怡扮演的玉娇龙，觉得特别帅，
也是女
侠
手啊，
都是
女侠手，
都是女侠手，都是对这种女性力量感形象特别信赖。但是后来越来越觉得，那其实一个是离大家自己的具体的生活是非常的遥远，同时每个人起点是不一样的。我反而觉得越来越到我们非常日常的平常的一些生活当中找到一些真实的一些女性力量，这一点还是 蛮有吸引力的。之前一场活动里也提到一个剧，就是《外婆的新世界》，讲的是去年，就是当时闫妮演了一个家里面的一个外婆，对，她就是被家里人各种嫌弃，大家都会觉得哎，一个老年人絮絮叨叨非常普通，然后什么也不会干，直到她离家出走一刻，很多年之后，大家通过从不同的一些陌生人那里得知她的一些消息，才发现原来她能做出这样一些就是令我意想不到的一些事情。原来她曾经在我们看来非常看似软弱，看似非常唠叨，看似非常没有能力的一些，比如说可能就是一些缝缝补补的，就是一些非常简单的一些细节，原来这个人走出家门之后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大的一个创造力，或者是活出非常不一样的人生，这个点是让我非常有吸引力的。同时我当时也拿这部剧去鼓励我妈妈，就是在母亲节的时候，我没有送她任何物质上的礼物，比如说什么鲜花啊、蛋糕，我当时就是他也是在跟我可能说抱怨一些可能平常生活当中觉得哎可能觉得不太如意或者觉得很 emo 那些时刻，然后我就跟他讲了这部剧，我鼓励他去看或者怎么样，
然后妈妈说走开。
没有，我说去年大家都很流行 gap year 呀、裸辞呀、什么数字游民啊，我说你也去试试。然后
我妈会说，那我当你的妈也可以 gap year 一下吗？
对对，我就鼓励她短暂的 gap year 一下，然后就去大理去旅居啊之类的那种。
她真去了，
她真的去了。
哇，
她
好厉害，
从来没有自己、就是、
给她个鼓掌。
对，她从来没有自己出去，她老觉得可能说一个人出去麻烦或者不放心啊怎么样，可能觉得总是得跟家人一起出去。直到那次我鼓励他说那你就出去吧，他就觉得那好，他就给他老板拍拍屁股就走人了，说我要自己出去了。然后他就真的去大理那边，就是自己去玩去待，然后去坐在街边上去画画啊怎么样、
哦、
然后他整个虽然还是正常回来了，继续还做原来的工作，但是整个人就觉得那我出来一趟跟原来当时完全整个身心就不一样，是打开的、
嗯、
所以我觉得通过这样一些作品，或者是通过非常实际的一些身边人，就是跟他自己距离感非常小的一些例子，能够鼓励自己的身边人去跳脱出自己原有的一些生活的一个圈子，敢去尝试一些看似非常小但其实对他们来说非常有力量感的一些事情。这个事情可能不是来自于一场比如说你单纯送他一个物质的一个礼物，可能非常短暂的一种感官上的那种刺激，而是说这是一种非常长期而潜移默化的这种影响。他出走一趟，你可能不太知道他到底遇到什么人、遇到什么样的故事，发生什么样的东西，但他可能在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之后，他可能回想起来，可能作为他之后无论是跟他朋友还是生活当中的一些新的一些谈资或者是新的一些眼界，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对我来说，如果让我去捏造一个小人的话，我就觉得想从身边的人入手，比如说给到他一个新的机会，给到他一个新的选择，他是不是能活出跟你完全对他所原有刻板印象当中完全不一样的一些人生、这个人生会让你大开眼界的，会让你对自己身边人重新认识他。
嗯，
这个非常有吸引力，
这个非常好。那雨霞呢？
但是可能是我有点受上一场对谈的影响了，上一场对谈是什么互联网电子遗产。然后我想的是从这个原点往回去想，可能说不是说捏一个小人吧，而是说现在的小人，比如说你是绝症了，你是不久于人世了，可能说这个人重新回头像走马灯一样去看自己以前的那些事儿啊。其实我觉得每个人生活呀，就是生啊，就是走到现在来说的话，其实你自己身上一定是有很多力量时刻的，但是可能说生活过多的琐碎，这些力量的时刻就被你淹没了，然后你可能通过重走一下你以前的人生的那些路也好啊，然后去经历的那些事儿也好啊，你可能发现其实一直以来的话你是有力量的人，只是你自己并没有特别的去留意。我是这个角度，
这个很有趣。也就是说其实你自认为自己很平凡，但如果说
但其实你的人生当中的话也一定是有那些高光时刻的，
那个高光
我觉得这个的话就是其实是应该储存到自己的心里，就是影视剧中怎么力量女性角色的话可能是会给自己激励，但其实我们自己其实也是有这些时刻的，我是这么想的。
点赞点赞，还有点感动。
那雨涵你是更偏向于相信自由还是更相信于偏向命运呢？
自由和命运，
就是你是不是认为自己对自己的人生是有主导权的，大概是这个问题。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大方向上的，
就是还是自由一点比较好，
就是大方向上你是变不了的，就是你可能会有大方向上的选择的自由，但是大方向是不会变的，我是这么认为的。
那 说说我的小人儿。其实你刚问的这个主导权啊，包括说捏小人的事儿，你们俩的那个方向，我正好可以嵌套在你们两个里头。我很想捏一个 AI， 它的形象可以是个女的形象，但其实对 AI 来说，它可能已经很难用人类的方式去区分它的男女。为什么想要捏这个？不是赶时髦，而是我确实觉得人类这个种族花了太多时间在性别、血缘等等这些事情上。我们一生要处理非常多的家庭关系，要处理非常多的，比如说你什么时候要结婚啊，什么时候要生孩子啊，你生完孩子又要多长时间以孩子为核心去生活。我们现在在讨论的很多的女性的话题，一定程度上是胎生哺乳的人类的这个种族特性带来的。而因为女性承担了，因为女性拥有子宫，所以女性承担了生育这个功能，一定程度上啊所带来的。所以女性会比男性更加敏感一些，在我的生育成本，在我人生的这些机会成本上面。然后女性也会比男性更加多的意识到，包括年龄，包括所谓的在什么时间要干什么事情这样子的一些话。但如果说，如果今天有机会穿越一下或者干嘛的，我变成一个 AI， 我变成一个通过复制或者通过 coding 就可以诞生的，我不需要真的去生育一个孩子，那我是否可以变得非常高效？然后这种高效是不是可以带来，当然它一定会消弭掉我对于很多的女性身份的认知，但是它是否会带来更加开阔的对于人生这件事情的理解和看法？我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在，甚至可能所谓的父母关系等等，因为大家并不是血缘的关系，大家只是代码间的关系等等。可能我这个人呢，这个 AI 是现在没有办法捏好的，因为身为人类，我无法预知，我无法判断 AI 的世界。但是我真诚的相信，一方面我相信我们身处的世界是一个游戏，
对，
我真诚的相信我们现在，我们是身处在自己的 avatar 当中。当然也正因如此，我这个小人没有捏好，但是我想要有这样的一个小人的模子出现。
那沿着最近很火那个电影，如果你这个小人真的诞生了，我因为我刚听下来就是你赋予了他一种更多的自由，就是
我认为是，
对，没有了血缘，
减少冗余，
对，
非常摩羯，
很多干扰项，没有了就是血缘上的一些根源上的一些束缚，没有了生育上的一些要求、一些代价，然后他是一个非常纯粹独立的个体，你想让他活出怎样的人生？
这是对我的问题。
对，
我希望他可以活得痛快。比如说我们现在觉得很多时候有很多的无奈嘛，这种无奈可能举例子说，那我比如说举例子，我38岁了，我结婚了，但是我没有小孩，那你说不会有人来催我吗？那我自己不会觉得说，哦，那我此生是否因为没有孩子而会很后悔呢？那这些其实如果当我们去除掉这个生育和血缘的可能性的时候，其实它就不成为这个问题了。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做更加痛快的决定？我是不是可以在人生当中有更少的拖拽我的力量？所以我只希望他活得肆意和潇洒，我也希望他拥有这个主动性的觉知，就是当他做的这些决策，我希望他是主动做出的决策，就是我想要做这个决定，这个我觉得是我所谓的痛快和潇洒的一个核心。
有掌控力。
对，
从小到大吧，感觉就是中国很多家庭是那种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现在其实会越来越崇尚这种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就是说我站在本我的角度，我是更专注于自己的。其实我觉得米娅这个特别有意思，我之前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就是说其实肉身吧可能是借来的东西，
王者荣耀里的一个号是吧
就是可能他总有一天他就是会没有，因为都会死掉。
嗯，
所以好像我觉得你身上哪一块疼痛了，当然肯定要去看医生，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去陷在这种疼痛里面，因为可能你这坨肉的不是你自己的。
哇哦，我们越聊越这个上层了是不是？
没有没有
那无论如何我觉得今天这个时间非常有限，也非常珍贵，能够跟三位坐到一起，像这个话题其实也是蛮难得，平时不太容易碰到人去聊的话题。那也希望今天我们几个人出于非常个人角度的一些看法，是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小小小小的一些启发，或者小小小小的灵感，那样的话我们就会很开心了。再次感谢三位，虽然我们是完全的陌生人，但是坐下来从第一个高能例子开始就开始，我很享受这个对话。然后也再次谢谢大家的到来，谢谢大家拿出这宝贵的一个小时给到我们，很开心能够跟大家相聚在声量，有这个共同分享的时光。那谢谢大家，也希望大家接下来都听得开心。
Have seen the glory of the flame of women's rage, kept smoldering for centuries, now burning in this age. No longer are we prisoners in that same old gilded cage. That's why we're marching on. Move on over, or we'll move on over you. Move on over, or we'll move on over you. Move on over, or we'll move on over you. For told us to speak softly, to be gentle and to smile, expected us to change ourselves with every passing style, said the only work for women was to clean and sweep and pile. That's why we're marching on. It is we who've done your cooking, done your cleaning, kept your rules. We gave birth to all your children and we taught them in your schoolsWe've kept the system running, but we're laying down our tools. That's why we're marching on. Move on over, or we'll move on over you. Move on over, or we'll move on over you. Move on over, or we'll move on over you. For women's time has come.
You think that you can buy us off withcrummy wedding rings. You never give us half the profit that our labor brings.
Our anger eats into us. We no longer bow to kings.
That's why we're marching on. We have broken through our shackles. Now we sing a battle song. We march for liberation and we're many million strong. We'll build a new society. We've waited much too long. That's why we're